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宝宝想什么频道，我是 Aris。那宝宝是谁呢？就是正在收听这个频道的你们哦。这个频道主要会分享跟大家生活有关的资讯跟想法，像是关于理财啊、运动、电影还有美食，跟我想推荐给你们的书本等等的资讯这样子。也欢迎你们留言来点播你们想要听的主题，让我知道。你们想要比较了解哪一个部分的资讯哦？那下一次在之后的频道就会有机会听到你点播的这个主题哦。好，以上就是我对这个频道目前的走向，目前啦。那搞不好未来也有可能走向就是走偏了，有没有可能开始走向喜剧 之类的也都有可能。那喜欢这样的分享方式，帮我移动你的小手，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子就不会 miss 掉最新的内容哦。好，也欢迎你们到我的 IG 跟我聊天，IG 的连结我也会放在下面哦。那，最近受到疫情的影响啊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所有的资讯管道都被塞满了有关病毒的资讯，不管是来自于社群平台啊，或是说周围的朋友啊、家人等等，那我自己呢是会一直在生活当中，在这样的生活圈当中，一直觉得有一种微微的恐惧感，这样，就是不明确跟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，总是会让人觉得很不安定的感觉。所以呢，今天我想要分享一些比较有温度的故事，让我们暂时可以脱离这种恐惧感的圈圈。今天想跟你们聊一聊关于宠物沟通。那今天要聊的是宠物沟通，是我自己第一次做宠物沟通的时候的一些想法，这样子提供给你们参考。那这一次我们就不讨论，不深入讨论宠物沟通师是如何读取动物的讯息。那如果你不知道宠物沟通是什么，你可以到网络上搜寻一下，就可以看到很多资讯哦。那很想要深入了解的人，你可以在下面帮我留言。那下一次我就会录制一集关于就是宠物沟通师的工作内容啊，他们是怎么样工作的这样子。他们的工作不像是我们想的一样，就是跟动物沟通，那是不是就是？像打一通电话一样，我就是打电话过去给要沟通的动物。那电话接通之后，就是嘟嘟嘟，诶，接通之后，我们就开始沟通。逻辑上我们都会觉得是这样，但是其实宠物沟通师啊，他们的在沟通前跟沟通后的工作，都是要花蛮多时间的，他才可以维持他一定的沟通品质，也就是我们讲的，就是。我觉得你很准诶，我觉得你讲的都对诶，这样。好，那我先跟大家介绍，就是我有一只狗宝贝，跟大家介绍一下它，它是一只长毛腊肠，那很阳光，它是比较很阳光的那种狗狗，很亲人这样子。我觉得它很像是黄金猎犬的短腿版，所以你可以想象它那个。那种金黄色、奶油色的那个长毛啊，然后搭配它那种万人迷的那种笑容，这样子几乎没有人不觉得它很可爱。那它呢最喜欢就是出去玩，那它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吃东西。如果你有吃的，然后你又是一位女生，你马上就是在它周围。100公尺之内，它都可以发现你，绝对就是你一呼喊它，它马上就过去了。很好笑哦，就是它是一只狗，然后呢，我以前我也有尝试，就是带它去狗聚会啊什么的，这种不管是腊肠狗或者是其他狗聚会，我就是希望说，诶，它可以认识一些狗的朋友啊，这样子没有，它一只狗的朋友都没有，好惨哦。它就是不亲狗，它就是一只很亲人的狗，这样，尤其是女生，然后狗狗它都不喜欢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 他就是很喜欢女生，然后很喜欢人这样。所以你只要如果有机会你们有看到他的话，只要叫他馒头，然后你手上也有零食的话，就是他绝对是会飞奔向你的。好，那刚刚讲到狗聚会对不对？我其实是想要讲，有一次我带他去台中的狗聚会的时候啊，他跟那些狗完全都不认识，然后他一开始也不理会他们，他就是坐在旁边默默听我们聊天，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一整群狗在那个宠物餐厅在那边玩呐、玩玩具呀、这样子，然后就他一只狗一直坐在我们旁边，非常的突兀。然后呢，其中有一个就是那个朋友，他自己会那个烘烤零食，所以呢，他就拿零食过去旁边。那一群狗呢，当然就是群聚，不是群聚，这样好像有点感染的感觉，不是群体移动，一起往零食的方向移动。结果你知道馒头这臭小子，他一开始没有要跟大家一起玩，但大家要一起去吃零食的时候，他就假装他是他们其中的一份子，然后默默坐在最旁边，一起移动过去，然后要吃零食。你说是不是？是不是太不坚持了？真是太没有自己原则了。好，那接着我要说我一开始啊，知道可以宠物沟通的时候，我觉得也太厉害了吧！我就很好奇，非常好奇，想要知道说馒头在想什么。如果可以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也太厉害了吧！我好想要知道馒头会跟我说什么。我就秉持着这样子的心情，所以我就花了一点时间去找。我觉得，舒服的沟通时，那这一点很重要哦。如果你现在也想要找宠物沟通师的话，这一点我也分享给你，就是你可以去这个宠物沟通师的社群上面啊，或者是说他自己写的文章啊，去看他写的文章的痛调，或者是说他在社群媒体上面他po 文的一些方式啊，你们频率是不是相同？因为宠物沟通时传递给你讯息的就是沟通师了嘛。如果说你们不同频率或是痛调也不一样，那你在当下沟通的当下，你可能就被影响了。这样子，好，那我记得我当时选择的宠物沟通的方式是我选择线上的电话沟通30分钟，因为我真的很担心，就是我想问的问题太多，然后我问不完这样。所以你在选择沟通宠物沟通师的时候，你可以去参考他提供给你的沟通的方式，比如你也可以选择文字沟通。文字沟通呢，就是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在线上，不管是透过哪一个软体，就是你可以用文字来叙述这样。那文字沟通有一个好处是，你不需要就是另外再自己笔记，你就可以直接把沟通的内容全部就是收藏起来，或是自己再把它编辑过留存，你就不用另外花时间整理。但是因为我真的是太怕我想要问的，没有办法全部都问完，这样我就选择了电话沟通，所以我就自己就是一边沟通，然后一边自己把一些重点写起来，这样。没有哪一个方式比较好，应该是说你比较喜欢哪一种方式就好。我那时候好紧张哦，我记得我前10分钟就在那边把笔记本打开，再看一次我自己写什么问题，再 review 一次，看有没有漏掉的这样子，很怕没有问到。就在这样子，我很紧张，然后我觉得我肾上腺素整个在最高点情况之下打电话给沟通师。那我的沟通师啊是在正式进行沟通之前，他会先做一个确认的动作。什么是确认动作呢？就是，他先确认说，只有我跟馒头知道的事情，不管是生活习惯，或者是对于某一个事件，或是某一样东西，就是，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的事情，那来确定说，我们现在打电话过去接通了是不是馒头？这样子。好，那第一个问题啊，我马上就问我， 如果你有做过宠物沟通的话，赶快跟我说，你是不是也是有问这一题这样子？我劈头就问说，你为什么不喜欢吃饭？我帮你换了很多饲料，你都不吃诶。结果呢，我们这位大爷，我这馒头大爷就说，你们的东西更好吃啊，我吃你们的，我就会好好吃饭了。那你现在问我，我说了你会给我吃吗？我其实心里面就想说，好啊。你果然就是这个样子，这样，那我就请沟通师帮我跟他说，为什么他不能吃我们的东西，然后并且很明确告诉他，我不会给你吃。其实这个部分我其实自己心里面是有一点底，因为我习惯坐在就是盘腿坐在地上，就是客厅有个茶几，我就会坐在那边吃饭配电视嘛。那我吃饭的时间，我就会盘腿坐在那边。那馒头只要看到我盘腿，然后东西放到茶几上面，它就会默默的走到我的腿上，趴一个舒适的角度，然后看我们吃饭。我之前就会想说，它可能是在想会不会掉一些屑屑下来这样子。对，好，然后呢？接着我就问啊，说，那你喜欢哪一条我们散步的路线？我平常散步路线大概是有3条，那我也没有叙述给沟通师很清楚的告诉他说，那3条路线是从家里出来是怎么样子走，是哪一个方向这样子。那馒头就说，有出去散步就好啦，走哪一条不是都是去散步？那在这边我就更肯定，心里就更肯定，觉得说你果然跟我想的是一样的狗，就是很洒脱。那但是我真的太想知道说他既然觉得散步，那哪一条路线是他相对之下是比较喜欢的？因为有时候下雨啊，下太多天，还是需要出去透一透气，我就想要带他走，就是他相对比较喜欢的那个路线，这样子比较有效率。所以呢，还是有跟工作室确认，所以这3条路线大致上呢都是跟我平常散步路线是一样的。哦，对，在这边跟大家分享，有时候动物看的角度啊，跟我们是不一样的，比如左边跟右边是不一样的。对，那沟通师是接收动物给他的讯息，也就是说，比如馒头告诉他，出门的话是往左边，但其实是右边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是不是就是会很多人就会说，哈，这样子是不对的，这样子是错误的？其实不是哦，是因为动物它看角度或是看方向，有时候跟我们不一样，也会有一些影响。这样子，好，那接着我又问啊，说。那你喜欢我买的衣服跟玩具吗？沟通师就这时候就默默的跟我说，你是不是买的所有衣服都很合身啊？因为馒头给沟通师看的就是他穿衣服的样子，沟通师说看起来像一条香肠，就是馒头说就是有一点小，你不能买大一点的吗？这样，那这我是有点惭愧，因为我每次都觉得他好像就是没有那么胖，所以我就买了那个尺寸，所以都很合身。对，这后来我有改进，这样。那他就说玩具我都喜欢啊，但是有一个被篮子压住了，你也帮我拿出来。我就在想哪一个玩具不见了，因为他的玩具呢，在当时啊，我有把它收，都会收到篮子里面，那篮子是可以推进去柜子的，这样。所以后来呢？沟通结束之后，我就第一个马上去翻那个篮子，我怎么看都觉得里面没有少。后来我把它整个拿出来，发现在柜子里面，就是篮子推进去柜子里面的时候，里面的确是有压了一个玩具，就还蛮惊讶的。那聊到这边呢，最后我一样就是问了大家。大家一定都会想问的问题，就没有办法，我就也很想要知道，就是。那馒头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说的啊？就沟通师说，好，那需要花一点时间，那大概应该是3、5分钟之后，沟通师就慢慢的说，你太不会转弯了啦， 不像我这么聪明，你的脑筋太硬了，你出去工作都会被欺负，你一直忍耐不会比较好啊？你在那边工作的人你都不喜欢，那你就换去别的地方工作就好了。其实我在这一段的时候，我心里就是有一点惊讶这样子，然后也觉得有一点好像蛮不好意思的，因为我在睡前啊，或者是吃饭的时候，就是吃完饭要消化嘛，我就会开始在那边跟馒头聊天，但是我都是跟他说我今天工作怎么样啊，然后工作上的哪一个同事他怎么样啊之类的，那馒头他其实都是趴在旁边。然后眼睛闭起来，所以我就觉得他在睡觉，我就不管他，我就继续讲我的。我没想到说，哇，其实他都是听到心里面去的。那这对他来说是不是也是一种困扰？因为你都一直一直在抱怨，结果你又不改变，或是不改善这样子。那正当我就想要继续延续这个话题，工作这个话题，想要继续问他说，是不是就是不想听啊之类的？那沟通师就跟我说。你最近是不是有感情上的困扰啊？那我就觉得哇，那怎么会突然这么说？那公司就说，那我就直接说喽，馒头想要跟你说，你不要一直哭，你哭也没有用啊。以前可以在一起生活，又不是代表以后也可以一起生活，一起生活下去的人，你们就是人很复杂啊，跟动物不一样。你们都不表达心里面真的想法，开心或是不开心，高兴不高兴都不说，那另外一个人怎么会知道你在想什么？你都放在心里面，那边很挤，挤到都放不下了，还是要放在那边。像我这样子多好啊，我都会直接跟你说我有多想你们，我都会用表达的，这样。馒头他表达的方式就是，像我们下班的时候，他都会用最快的速度冲到门口去迎接你，然后一直就是要你把东西都放下，然后抱他或是摸他，摸到他觉得好可以了，好他才会离开这样子，或者是停止他这个很激动的状况。就是讲到这边，我还是会眼眶有点泛泪耶，就是在当时的那一段。经历这样子，好像现在讲一讲，好像又回到那一次的沟通。那馒头就是跟我说，你不用忍耐啊，你想要离开就离开啊，你不用想那么多，要带我一起走哦，我要跟你一起生活这样子。对，其实后面呢，我还是接着就是做了几次沟通，但是因为可能有过经验了，所以都不会像这一次，就是第一次的沟通这么的，深刻，就是这种感觉很深刻，这样一辈子都会记得。那，结束这一通电话之后，我就赶快去抱住馒头，然后跟他说，我知道他想要跟我说的话了，这样子，然后我也表达说，我有多爱他，然后我之后会学习怎么样子改善我自己的生活，这样子。就是，在沟通结束之后啊，我觉得我好像真的跟馒头在聊天，说是聊天，其实更像是，抚慰你的心，就是安慰你的心这样子。其实，动物的爱很纯很真，它给我们的那种爱是很直接的，你就是可以感受到。他很喜欢你，他很爱你，这样，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。他只是动物，只是你生命当中的一阵子，或者是你的一个过客，但是你是他的一辈子。对，这句话，或是说这个理念，很多人都讲过，但是有多少人真的就是可以做到人生就是没有遗憾这样子？对，馒头今年已经也10岁了，所以换算成人类的岁数，应该差不多是56岁。所以，我会很珍惜接下来还可以一起生活的时光，这样子。然后呢， 不只是就是动物啊，然后不只是我们的毛小孩，那大家也要好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，就是认真的对待啊，就不会有后悔的机会，不要让自己有后悔的机会，这样。所以呢，也欢迎有毛小孩的你们，或是有跟动物一起生活的你们，帮我留言，写上你们的相处或是故事，好想要知道你们是怎么相处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边咯。接下来这个频道呢，每周二五都会上新。那请你继续关注我们哦，你的关注是我的动力。那今天就到这里咯，拜拜。